感谢主，昨天早晨我们靠主的恩典讲了一个题目，大家我想还记得哈，是什么？两面什么？两面作战。我们用神对于先知以西结所说的话，要他做守望的人，要他警戒警告恶人，同时也要他警戒警告义人，两面都要做。换句话说，教会对外对内都有责任。我们昨天也特别提到一点，就是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在约书亚带领之下拿下了耶利哥，第二要攻打爱城，但是爱城的人很厉害，第一仗以色列人打败了，然后怎么样，就发觉以色列人中间有罪，所以神不祝福他们，他们向神认罪，神使他们得胜。得胜的办法是什么？他们用伏兵埋伏，他们先假装的败，把爱城的人都引出来了，这城里面空了，结果以色列的伏兵进去把城占领，这样打一个大的胜仗。我们从那里面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教训，爱城的人唱了空城计，没有防备，只顾往前，没有顾到大本营。所以昨天早上我们也说过，今天魔鬼一个很厉害的计策，我们从那个故事里得到一个反教训啊！魔鬼今天很厉害的计策就是攻击我们的大本营，从各个的单位来说，攻击神的教会，使教会里出问题。往大来说，攻击一个国家，所谓基督教的国家，现在一个一个的慢慢离开神。我们看见真是今天在一个很危机的情况之下，教会在今天这个时代应该是个什么态度？什么地方我们要特别担心的？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早上要读好几处的圣经，我们一边读来一边讲。我们先特别看一处的圣经，从这里我们吸取教训，这是以色列一个支派他们的态度。我们请大家翻到历代志上十二章，同声来念，请大家念第32节。历代志上十二章32节，我们一起念，请。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这一节圣经是我们传道人不太常常讲的，但是这一节圣经却是非常的重要。以撒迦支派是12个支派里面的一个，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形呢？当时就是大卫躲避扫罗的逼迫，扫罗到处追赶他，要他的命，大卫各处躲藏，结果怎么样？以色列12个支派很多很多的人就投奔大卫，到他那里去支持他，要替他打仗，帮助他。这里我们看见以撒迦的支派的人来了，200个族长，来的人都不是平常的人。不但他们是族长，圣经这里用4个字来形容他们，他们都通达实务。这通达实务这4个字对原文翻译的意思没有非常清楚地翻出来，吕振中先生翻译的圣经翻译的比较接近原文的意思，他说他们是了解他们的时代，这200个族长以撒迦的人，他们了解这个时代。英文的翻译好几种的翻译都差不多，就是说 They understood their time, They understood their time, 他们了解他们的时代。这一点兄弟觉得是今天华人教会所非常需要的，特别是华人教会的同工们、领袖们，认识我们的时代，用先知性的眼光来透视这个时代。 Understood our time。 那从这一节圣经里面，神的话语在多处多方的带领我们看这个时代是怎么回事。假如我们要了解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追回到最近过去这400-500年的情况。为什么今天这个思想，人类的思想慢慢演变成今天这个地步？最简单最简单方法，就要从16世纪 文艺复兴开始。文艺复兴按照真理来说没什么不好，恢复古典文化，恢复神给人的知识，这个一切知识、文化、文章、文学、诗词歌赋都是从神来的，神给人的这些感动。但是毛病在什么地方呢？就当人类的知识、文学知识增长的时候，自我的骄傲也增长，自我的自高自大的心态也增长。所以这个文艺复兴也带来了人的一种思想，就是自我中心，人是万物的中心，人是万物的尺度衡量，一切的事情以人为衡量，人是中心。从中世纪以来神是中心，现在要把神这个中心去掉，我自己要做中心，这是从16世纪以来人类最大的问题。魔鬼当初怎样跌倒的，是他自高自大，亚当夏娃怎么样犯罪的，还要自己做主，自己做选择。所以从16世纪以来人的自我开始膨胀，然后就到了17世纪的启蒙运动，所谓 enlightenment， 人家的头脑启蒙了，人的头脑自我有光照了，人的头脑的思想越来越进化了，慢慢慢慢人家就觉得不再需要神，人自高自大，人类成熟了，人类长大了，不再需要神。再进到18、19世纪所谓近代的文化 modernism， 那就是说人不但是不需要神，而且是人定胜天，人可以胜过天，这是多么可怕的思想，人怎么可以胜天？但是这个就是最近这几百年人类的形象。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听一位牧师讲道，大概你们中间也许还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叫卢奇窝牧师。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我听不太懂。他说，你们知道人类最后的方向是什么吗？人类最后要做什么吗？说人类最后就要上天，到了天堂的时候，人类要跟神说，神啊，请你让位，我要坐你的位置。说那个是人最后的目标。哎呀，我那时候还不太听得懂，人怎么会有这种的态度，这种的思想。你现在看，越看越是这样。到了这个现代主义的时候，人就是自高自大一种地步，人定胜天。到了20世纪和21世纪初的时候，进入了所谓后现代思想，不但是人是中心，人是尺度，人是衡量，人不需要神，人可以胜天。现在的思想干脆就是人就是神，我就是神，这是人现在的思想。后现代思想很可怕，所以现在说是要带领人归主，赶快赶快。我相信大家都听见的，不少人告诉我们，在70、80、90年代的从中国出来的人很容易信主，好像越到最近越难一点，因为现在的新的思想慢慢都灌输到世界各处。这个后现代的思想成为今天福音的大拦阻。魔鬼在每一个时代有他的策略，在每一个时代有他战争的武器。在今天这个时代，魔鬼最要紧的策略就是败坏人心中任何的标准。今天的人的思想的里面没有一个不变的绝对的真理的存在，不承认。但是这个思想是不是今天才开始？是不是20世纪末才开始？其实这个思想早就有了，旧约时代就有了。魔鬼就用这些个思想一步一步的引人离开神。我们今天早上要看，因为谈到传福音，谈到普世宣教，这就是我们马上面对的问题。我们请大家翻到旧约的士师记，我们翻到士师记最后一章21章，翻到之后请我们大家一起念士师记21章最后一节25节。21章25节，请我们念一起来，请。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两句话就非常深刻的代表后现代的思想。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不承认在我在个人之外有任何的更高的权威，没有王。今天人就是这样思想，这个后现代的思想就是我是最后的权威，在我之外没有比我更高的权威，我决定一切。因为当一个人他说我相信有神的时候，也就等于他在说我相信我承认在我之上有个更高的权威。那这种话这个后现代思想的人不肯说的，因为他就是最后的权威，在他生命之中没有王，没有更高的王权，他就是王权。第二，个人任意而行，换句话说没有标准，没有标准。我最近跟几个人谈话，就发觉现在的青年没有标准，你跟他们讲某些个事情怎么样，最近特别讲到这个同性恋的事情怎么样，他耸耸肩膀，我不觉得有什么严重，这看个人自己的感觉，他觉得对就是对，他有权利来决定他怎么样生活，他的一生怎么样过是他自己的决定，个人是王，神不是我们的王，圣经不是绝对的权威，我自己做王。那对于这样的人你传福音，对于这样的人你讲到罪，他第一句话就跟你说那是你的罪的标准，你的道德标准，那个不是我的道德标准。你像这样的人你怎么样跟他们谈罪，怎么跟他谈悔改，他说我根本不需要悔改，这是我自己的标准，我对于我自己是满足的。求主怜悯今天的教会，我们向这个时代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怎样来用神的话来使他们觉得他们需要神，他们自己觉得他就是王，个人任意而行，我所做的都是对的。所以这个士师记里面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况就活出了今天现代人的思想。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我们用今天的话说，世人心中今天没有王，没有王法，没有权柄，因为他自己是权柄，所以他不承认他自己之外有任何的权柄。士师记的时代非常显明的这一个现象。在旧约里面还有另外一卷书也是非常明显的说到当时的思想形态。几年以前我忽然间看见了一些其他的人所写的书，再一对照圣经，我说哎呀真是原来如此，原来今天这世代的人很多的人就是有那个思想，为什么我们教会这么多年还没有发觉，原来这个思想早就在人的心里面了，我们今天才发觉有所谓后现代思想，这种思想在圣经里面早就有了。我们先要看一卷书，就是传道书。传道书对于今天好重要，我希望今天所有的受后现代思想影响的人要多看传道书，这些个话就说到他们心里面去了，这些个话可以解决他们心里面很多很多根深蒂固的问题。传道书是所罗门所写的，所罗门是谁？大卫的儿子。列王记上告诉我们说，神赐给所罗门聪明智慧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神赐给所罗门这么大的智慧聪明，他也写了诗篇，也写了箴言，他写了圣经，但是怎么样，他有这么大的聪明智慧，但是各位同工，所罗门到老年的时候怎么样，随从外邦女子，他的妃嫔成千成百，各处的女子都来做他的妃嫔，结果这些个女子就引诱他的心去敬拜外邦的神，他并且替外邦的神做偶像。各位同工，我们能够想象吗？像所罗门这样一个人，很多篇圣经是他写的，他竟然能够违背神到这种地步，是多么的可惜。但是神的恩典更大，我们的罪很多，但神的恩典更高，神并不是欣赏我们的罪，但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第一得到惩罚，第二也得到教训。在传道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所罗门这个人，这么聪明的人，他 可以说是什么都享受过了。在所罗门的时代，是以色列国到了最高峰，不管是文治、武功、荣华、富贵、版图，都到了个最高峰。犹太人今天还在回想到所罗门的荣华，他什么都享受过了，有过了这么好的享受，神的在他这么大的恩典，就在他登峰造极的时候，他跌下来了。所以各位同工，这给我们一个教训的，是最成功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好可怕，一方面说可怕，一方面可以说神的恩典更大。很多人失败，不是在艰苦的时候，而是在成功的时候。所罗门是在最高峰的时候掉下来了，娶了那么多的外邦的女子为妻为妾，结果他老年的时候，圣经说他的心里面随从外邦的女子，敬拜他们的神，晚节不保，多么的可惜。那这个原则对一个人来说是实在的，对一个教会来说也是实在的，对一个运动一个机构来说也是实在的。注意晚节 finish well 好重要。传道书里面给我们看见所罗门这一个人，这么有聪明能干的人，他在经过了神的管教，又看透了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名声地位、声色的快乐，他都享受过了。最后用普通很俗的话四个字来说，他看破红尘。你看传道书里面有很多话，他看破红尘，他真是看透了。所以传道书一章一节和二节这里就说，他在受神管教经历沧桑之后，他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他自称为传道人。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些很像后现代思想的话，一切都虚空的， Nothing to get excited about， 没有什么事情世上值得我们欢喜跳跃的，没有。你今天到大学里跟青年人谈一谈，他们二十多岁三十来岁已经看透了这个世界了。你在大学里给一个 lecture， 你讲了一篇话之后问问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把那笔记本来一个一个的溜出去了。三十年以前问题多得很，现在没什么值得跳跃的，好像把这世界都看透了，虚空的虚空。今天人类特别是有思想的人，受教育的人，用一个字来形容他们， despair， 失望，失望，没有盼望。过去这些年，那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说，儒家的思想是我们的主流思想，从汉武帝开始，崇儒尊孔，一直在我们华人的历史里面是个主导。那一直到最近这些年，对某些人来说，不是对某一个人，对某些人来说，孔子被拉倒了，对儒家的幻想破灭了。那我们的根在哪里呢？我们抓住什么呢？在过去这半个多世纪，另外一个主义也破灭了，没有用，带来了这么多的痛苦、恐怖、死亡，现在又抓新的思想，抓不住。所以现在是有思想、有教育而没有神的人，只有一个字来形容他们， despair， 失望，失去目标，没什么前程，这个世界没什么值得快乐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你看像所罗门这样的人，这样了解神的人，他看透了世界之后有了这种思想。我们再往下看一章第九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哎呀，我一边读传道书一边说，好像现在的人就是在履行所罗门对世界灰心的那种的情况。所罗门经过了世界的荣华富贵之后，看清楚了这里面的虚空， 而现在的所谓最新的人生，就正是在那个虚空里面走。再看二章十六节，二章十六节，请大家念，请。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这件事又更深一层的 despair， 失望痛苦，甚至连智慧都看透了。智慧愚昧有什么分别？不过是如此。你往后面看，这个失望，这个痛苦，一层一层的加深，连智慧都不要了。我们再看第三章十七节，我们从十七节来，大家请一起念到第十九节。三章十七到十九节，请。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哪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就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哎呀，各位同工，你看这个失望，这个 despair 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啊？人兽之间没什么分别，进化论基本的思想就是如此，人兽没什么分别。我们知道人是凭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但进化论告诉我们，人和兽的唯一的分别就在进化过程中的分别而已。四脚的动物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是进化过程不同而已，其他没什么分别。就是这些个思想控制捆绑近代人的思想生态，人兽之间没有什么基本的不同，是进化过程的不同而已。所罗门看透了，灰心，把这个世界用这种的失望的眼光写出来。现在的人正是如此，一个人有思想而没有神，他就进入一个死相，一个绝境。这个绝境最大的显著，好像 Francis Schaeffer 所说的，最大的显著是 despair， 失望，绝望，没有盼望。一人恶人，你做了半天义有什么用？跟恶人一样，最后都要死。人兽有什么分别？气息一断，都完了。再往下看，我们请看第八章，传道书第八章第十五节。八章十五节，请一起念来。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到的。各位同工，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在人对人的本身绝望之后，他所追求的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所以这里第一句话就是说，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什么？吃喝快乐。这个又告诉我们人进一步的那个情况，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说的，若是死人不复活，我们就什么？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也就是说，若是死人不复活，不能复活，若是死了死了死了拉倒，若是这样的话，连保罗都说我们就吃吃喝喝吧。传道书第八章这里告诉我们，就所谓三十年二十年以前流行的所谓存在主义 existentialism， 存在，我们就为今天而活，我们就我们的存在而活，没有 permanence， 没有 transcendence， 没有一个久远长远的不变的任何的盼望和价值，我们就为现在而活，莫如吃喝快乐。再往下看，我们看第九章，请大家念第九章二节到四节，九章二到四节，请。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 一人和二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接近人和不接近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与人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哎呀，这越说越惨了，越说越低了。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还好，就是人类那个高层的一些个思想愿望都被低层的思想愿望所占据了。我们中国人说过一句话，宁为玉碎不为什么瓦全，这种思想这里没有了。中国还有另外一句话，是我们北方乡下一句话，说什么，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你就是很好的死，很容易的死，还不如赖，赖就是不太高明的，次一点的活着。总而言之，能够对付着活着就好。你看这两个思想没有？一个是有理想的，宁为玉碎；一个是活着的狗比死掉的狮子还好。换句话，人生的 aspiration 那个愿望、努力、标准没有了。最近非常畅销的一本神的仆人一位牧师所写的书，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Purpose Driven Life。 对，过去那几个礼拜有一个人打劫到一个人家里去，那个女的给他讲这本书，使他悔改了。本来这个女的性命很危险，就是跟他讲这本书，他改变了，他向警察投降了，所以这本书现在更广传了。 Purpose Driven Life，有意义的人生。后现代思想没有意义，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还好，没有什么崇高的思想。再往下看，我们看九章十一节，九章十一节，请大家念，请。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哎呀，这纯粹后现代思想，当时的机会，没有永恒的目标，没有不变的价值观，也没有 purpose， 没有意义，所有的事情都是临时凑起来的。后现代人不讲究秩序，讲究机遇；不讲究中心，要讲去中心；不讲究目标，要讲混乱；不讲究单一，要讲要多元。越看越惨，最后得到这个结论，一切的事情没有 purpose， 没有一个更高的崇高的目的，就临时的机遇。而是感谢主，所罗门经历了人生的沧桑，看透了世界。于是乎他到了第五章第八章，这个笔锋就稍微开始转一点，人生开始有一点意义了，生命开始有一点目标了，他开始在中间我们发觉有一点转变。等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他的文章大放光彩，最后有彻底的改变。我们先看他从第五章有些地方开始的转变。我们看第五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就念前面的一句，五章一节第一句，请大家念来。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好，哇，这一节圣经在那时候怀疑失望里面是一个转机。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的时代，圣殿是他们社会的中心，敬拜的中心，献祭的地方。他就说，你到神的殿，不要忘记要去神的殿，去敬拜神。不但如此， 当你到进到神的殿的时候，你要谨慎脚步 ，guard your steps， 谨慎你的脚步。那就是说，当你来朝见神的时候，敬拜耶和华的时候，你在言行、思想各方面要谨慎，不要得罪神。你看，所罗门开始慢慢有个转变。我们再看第五章，还是第五章第十九节。五章十九节，请大家一起念十九节，请。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悦，这乃是神的恩赐。这里所罗门就提醒大家，一切是神的恩典，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使他们自己用，他得到自己的份，并且在他劳碌中可以有喜悦，这是神的恩赐。我们看，好像所罗门在经过了那么多的思想的痛苦挣扎以后，开始有了转变。好，我们再看到了十二章，所罗门的思想大放光彩。我们看第十二章，我们大家请一起念第一节。十二章一节，请。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好，这是多么多么的美妙的一句话。所罗门经过了这些荣华富贵，年轻的时候，年长的时候，做国王各方面，他最后得到一个结论，这一切都是虚空的，唯一有现实的价值，永恒的价值，就是神。你要趁着你年轻的时候，你衰败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这句话是今天后现代思想的人所要听见的，特别是青年人、知识分子、大学生，他们要听见这句话。还趁着你年幼年轻的时候，你还没有到衰老的时候，要纪念造你的主。然后所罗门在整个传道书的结尾说了一句全书最重要的话，我们大家请一起念。十二章十四节，十二章十四节，请。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必审判。好厉害的话，这是全书的结尾，也是全书的最中心最重要的思想。我们要为我们的一生负责。 We are answerable to God. We are responsible to God. We are accountable to God. 我们对神要负责，我们将来对他要报告。用一种普通话来说，神要向我们算账。但愿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特别把传道书所罗门的经历向今天后现代的社会广于宣传。